我们在会的还有我们这些专家以及我们首席生涯药老师。然后今天主要是因为最近疫苗 CC 大家的关注度也非常高，然后五六月份其实是属于经销商环节涨价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然后进入了七月份，其实日韩的一些原厂包括国内的一些原厂也进入一个调价的周期。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经销商的这个专家，也是在行业里面做了十多年，对这些都比较了解，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跟踪一下最近的价格以及这个需求产能一些的变化。你好，专家能听见吗？
啊，可以。
哎，你好，你好，专家，就是我们首先先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咱们作为这个经销商代理的 MLCC 的货源，主要来源于哪几家呀？
基本上都会做。那我们有代理的多的呢，是像三星，然后三环、风华、宇阳、威龙这些比较多。然后其他的呢，基本上也都会有经销的渠道，像太佑啊、春田呐、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巨、华科这些都，如果说客户要求指定这些品牌的话，我们也有经销的渠道，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行业也做了十几年，对这个行业是理解的比较全面的。
哎，好的好的，那比如说咱们针对的下游的客户主要是这个哪些客户群体啊？就也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下游的客户群比较杂，但是我们公司可能。消费类的做的多一些，还有一些通信的，那服务器相关的客户也有一些，但是不多。还有车
明
规
白
的
明
客户
白，
也是最近几年就比较杂，都
明
有，
白明白。
各个行业都有。
哎，好的好的，行，那能不能先请您大致这个复盘一下，从今年以来啊，就是在 MLCC 包括我们终端出货出去的这个价格的涨价的情况，以及您也可以举一下就是具体的典型规格的它的具体的涨价幅度和节奏大概是怎么样？谢谢啊。
好的，好，我讲一下今年。其实最开始终端客户的价格波动比较主要是从六月份开始涨的，所以我先分享一下这个现货市场的价格。就是客户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市场上的，一类是终端客户的价格。所以呢，现货市场从去年开始就慢慢有些缺货，然后有10%到30%的一个涨价，然后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呢，这个涨价就逐步的拉升。然后涨到30%、50%，到四月底的时候，可能已经翻了2、3倍了，现货市场的价格。然后5月中旬，三星通知，它的渠道商在6月1号要执行新的价格，涨幅在20-30个点以上。所以这一波的话，就酝酿了比较大的一个跳涨，比现货市场价格从涨到2、3倍。我对比的都是这个基础的那个价格啊，这样好理解一点。对。一下子就涨到了，5倍、8倍、10倍。然后5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的这个时间点呢，稍微有点横盘，就是有的，就是它主要还是根据需求，就是会上去一点，会下来一点，但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区间没有太大的波动。然后最近呢，因为逐步结束涨价，那现货市场的价格在原来最高涨到10倍的基础上。又往上涨了一些，可能现在我们有看到13倍、15倍的未来了。那终端客户呢，之前是会有个别行业，部分规格有一些缺货涨价的情况，但是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少，主要是在六月份才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终端客户可能都会认为这个都是市场的炒作行为，真实的需求都没有提上来，而觉得跟这个关系不大，但是从5月1号他下的订单出去，到5月底了还拿不到货，已经库存被用完了，然后又没有货，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着急了，他就要开始去追交期了，要下订单，要考虑要备货了，然后这个市场上真正的大家在炒的这些东西，终端客户才慢慢的接受了，所以正是他想要去备货，想要去满足这个生产而被动的接受一些涨价，就会导致6月份来。这个终端客户的价格也逐步在提升了，所以在6月底之前的话，基本上已经保底提了30%以上了。这些传导到最末端的这个中低融都已经涨了30%以上了。所以其实6月底，国产的这些厂商都在说要涨价，具体的幅度没给出来，但是我们猜测可能要涨20-30个点。我也听说三环的 说要涨40个点，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涨这么多，所以呢，其实这一波的涨价幅度相对来讲也是有点大的，所以7月份最近6月底很多厂商就卡的不报价不出货，或者说出的很少，那最近的价格确实我们感受到最近这几天的价格确实都是在又有一轮新的这个涨价过来了，然后为什么终端客户在6月份能够感受到这个涨价能传递过来呢？我再讲一下大概的库存啊，库存其实之前行情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备货，因为备了货之后放在库里面，它会跌值跌价，所以呢，基本上客户供应商手上的货也多，实际的订单生产周期是3到4周，但是实际交过来当周就可以交，所以大家都是基本上放1个月的库存水位，然后刚才讲的5月初下的单，5月底也拿不到，他1个月过去了，他的生产都已经受到影响了，他这个时候他就要去加大他的备货了，所以我们也听到很多客户，他现在的库存水平呢，他想要从1个月拉到3个月，甚至那些缺的比较严重的那些客户，他要备到6个月、9个月、12个月的都有人说。但是呢，实际上这一波的库存他想拉也不是那么容易拉得上来的。现在终端客户出货，确实也出不过来，他太多订单要接了，所以他更多的会把一些单去保一些终端客户，按照他正常的需求的数量去保给他，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复盘一下今年的这个涨价的情况。
明白明白，意思就是，其实从年初开始，现货的价格就已经涨得非常凶了。然后现在6月份其实是传导到这个渠道端，对吧？然后那比如说像这些原厂，他们给直供大客户的这一部分涨价，您了解吗？
我刚才讲了，6月份开始就是在终端客户这里已经开始涨了，然后大客户的议价能力会强一些，它涨的幅度会小一些，但是它现在也不是说，很安全的在那里，或者说还是这个隔着江对岸去看看这些涨价，它其实自己也在开始备货了，然后也有很多料的价格已经都开始涨了，所以他们也是积极的在备货。现在没有哪些客户就不备货的，现在已经所有的客户都感知到了这些缺货了。
明白明白，那就是比如说咱们像7月份或者往3季度甚至更长的一个区间去展望，您觉得后续的涨价的一个节奏会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会持续拉升吧，然后它可能比较凶的涨了一波之后呢，中间会平缓的横盘一段时间，那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年底下半年一定都是在持续的上行通道的。我初步判断，终端客户的价格涨个，现在对比最初的价格是涨了30%，我初步判断3个倍应该问题不大，就是6月底就30了，然后7月份我估计得涨到50%，然后再往后再继续蔓延，继续发酵，这个价格就会涨得更多。
明白明白，您是说，比如说到2027年的年初，可能就涨到100%这样的水平吗？就您自己判断。
对对对。
明白明白，哎，像比如说，就是咱们现在给咱们自己的客户，因为我们是经销环节嘛，就是我们给自己的客户这边涨的是多少，然后包括原厂出给咱们的这个涨了多少，您可以详细讲讲。就或者说，您举这个特殊，比如说有标志性的一些料号，给咱们讲讲也可以。
好，可以。那原厂出给代理商的价格和出给终端客户的价格水平其实相对来讲是一致的。那以这个104为例，104最开始0201、104，之前价格打的低的时候是1.3块，那现在我们出给不同终端客户，这个要看是大的还是小的，小客户就跟现货市场差不多，这个价格随便报。然后现在市场上有报7块的、10块的。然后我们实际出货呢，出个5块钱其实很好出。然后你碰到一些大客户，你必须要保他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出个2、3块钱。那我们从原厂拿的货， 的价格呢，从1.3涨到了1.5，涨到了1.8，现在大概是就是接近2块钱了。所以我们大客户的话，要保的那种呢，就可能2块多、3块钱出过去。然后中小型的客户或者说是现货市场的这些客户呢，我们就这个价格随行就市了，看看业务员自己去报了，客户能接受多少，我们这个都可以报。然后0603的104五十伏呢，这个料，也很典型，它是从高容传递到低容里面过渡的一个典型规格。那有一个厂商力合新，他之前主要是做这个料的，之前1年亏损3000万，那现在他这个料的利润就很高，最低的时候卖到5块钱，甚至4.5的都有，平均5块钱。然后现在的价格已经涨到30多了，它出厂价基本上都在30了，然后市场上可以卖到40多，所以它有30块钱的利润，加上它300亿的年产能，这算下来就有10个亿的利润了。所以0402的104呢，也是现在之前是2块钱的价格，现在市场上卖10块、15块、20块的都有。对，大概
明
是这
白
么
明
个情
白，
况。
明白明白，就是
要
幺零
再举几个高容的啊，再举几个高容的，比如说典型的0603的1066.3伏，这个料是最常规的高容。之前价格打到最低的时候是12块钱、13块钱，那现在已经可以出到120、130，甚至150了。市场上，
明白明白，那客户就目前来说，就是客户对这个价格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就是他们还是要这个加速进货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吗？
对，现在大家都缺的话，它就。因为整个 MSCC 在 BOM 里面的占比其实不大，可能2-3个点，所以它有一些涨幅，其实在它整体的这个成本里面还是相对来讲会好消化一点，所以它为了保证它的生产，很多客户就可以接受这个价格。然后现在这个高容这个缺货，最开始涨价是从 AI 超高容传递到普通高容，再传递到中低容，但是呢，现在涨价幅度最大的是。最通用的那些料，硬通货就是高容是最通用的，它的涨价幅度最大，然后再过来就是低容，反而那个 AI 超高容的那一些规格呢，它因为不太通用，只有少部分的客户用，大家也不敢去背，它的那个炒作的属性小一些，所以那些的料的涨幅可能只有2-3倍。
明白，明白，了解。哎，那像比如说 AI 超高容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就是比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比较一下，在 AI 领域或者
1000块钱
就
每
是一，
K 以上。
明白，明
我
白。
们
那
因
比
为，
如说，
对，因为我们这个 MLCC 的价格相对都比较低，所以我们都是按照每 K 来报价的。我刚才讲的那个02011041.3每 K，然后这个 AI 超高容的这种107呢，它可能会卖到1000块钱以上。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您现在大概就是复盘了一下今年之前的这个涨幅，然后其实站在咱们的视角，因为我们您从业时间也比较久了嘛，其实经历过上一轮像2017、2018年的这种 MLCC 涨幅非常大的这个周期，那您就是站在您的视角来看，对这一轮的周期咱们是怎么理解？包括涨价的这个原因，然后幅度以及时间，咱们后续是怎么预判的？
我个人判断这一波的周期不一定会比18年那一波短，然后至少到28年，然后再往后要看当时的时间点节点再去判断能够涨多久。然后幅度的话，我认为是不及18年那一波的，是抵不上那一波的。那我分析的理由呢？我先讲一下，18年那一波，它当时呢是因为前面。大家经历了小10年的一个恶性竞争，三星想要在 MLCC 行业做到龙头的地位，所以它发起了价格战。然后日系呢，当时又日币贬值，日系的厂商的价格又自然而然的会比较有优势。那这个时候三星就加大价格战的力度，所以这小10年的时间呢，就熬死了一些厂商。然后原来的剩下的这些厂商都过得非常难受，所以大家的产能是非常紧巴的。 没有人愿意去扩产，能够活下来都已经不错了。所以有一些倒了，有一些要转型，要调整产能结构。像日系这一些有技术能力的，他会把这个中低融的去停产，把毛利低的停产，他基本上只做60%毛利以上的产品。所以呢，打到这个价格战最后面的那几年，2015年、2016年这几年的时候，整个日系的厂商做中低融的意愿，做低毛利的这种产品的意愿非常低，他就把很多产能消费类的释放出来，他把消费类产能转过去做车规的。然后呢，2016年年中6月份左右 ，TDK 宣布正式退出消费类，所以这两个大的原因导致当时腾出了市场30%的份额，然后韩系的、台系的、国产的承接不住，所以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缺口。然后紧接而来的，当时2016年价格还没有疯涨，只是非常缺货，然后紧接着来的是2017年的智能手机爆发带来的整个大需求的增长，包括当时还有胖机啊，这些什么东西都在需求都在暴涨所以当时的需求非常火爆，全面的增长，然后供应端呢又有这个30%的缺口，然后2017年底就全面，2017年上半年全面缺货，下半年就开始进入这个暴涨的模式了，2018年就跳到天上去了，当时的价格就是翻个40倍、100倍甚至更高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终端客户那里翻好几倍的价格也都是很容易出货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各个客户的高层都来到原厂这里排队去要求去申请分货，所以整个的这个供应关系都倒过来了然后这一次的这一波呢，主要是因为那我接着往那个讲啊，当时这个行情太火爆了之后，就有非常多的热钱资本砸进来去扩产，然后有新的厂商进来去新的品牌这个进来要去做自己的工厂，所以当时呢各种工厂几十个亿砸进来，所以都在扩，但是突然一下子2021年这个行情又下去了之后，他们当时很多扩产的产能其实还没有落地，还没有完全释放然后这几年大家就在纷纷的把这个扩产的节奏调慢，然后呢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之前是全面扩，他后来调整到去扩车规，或者说去扩一些，近几年是调到扩 AI， 那国产的呢基本上调过去扩高融，所以那其实这一波说下来，它的产能余量相对上一波来讲是比较足的，现在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正在落地的这个扩产节奏，其实都在扩的，然后需求端其实近几年需求一直不太好，又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然后今年国内的手机甚至下修了20%的预期，然后就是整个的需求是低迷的，然后甚至是往下行的，唯一的比较少的增长的只有这个车规行业是近几年持续在增长的，至少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大家的聊来聊去都是要去做车规客户，所以车规是比较明显的增长，工业类呢是比较缓和一点的增长，基本上看不见，所以但是最近这一波主要是 AI 这个需求大爆发带来的，所以呢它主要是它的 AI 的超高容大家做不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去扩，但是又扩不到那里的话，其实也都没用，所以这个周期比较长的原因主要是这个里面有技术门槛在这里，我们想扩也扩不到，只能那日韩的几家大厂去扩，但是呢因为上一波扩产了之后，大家心里面这个创伤还在，然后这个 AI 也是有风险存在的，所以这一波大家是加大了扩产力度，但是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从之前的10%可能慢慢的调到20%以内这样的一个幅度，没有说像18年20年那一波说要投几十个亿要翻倍怎么样的那么激进，没有，所以呢再加上这个 AI 超高容的扩产周期至少也要1年半以上，所以这一波真正的产能落地能够去把这个需求能够压下来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更长，所以呢这就是分析了刚才的这些因素得出了我前面讲的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明白。哎，那比如说现在您说各家的产能其实扩张并不是特别的激进，就您能不能 主要梳理一下，比如说像春田啊，然后像太阳、三星这些，他们目前各自月产能大概有多少？然后他们比如说中间，因为可能 AI 的料只有其中几家能做嘛，然后他们这边在 AI 这边的料的产能大概是多少？这个您能梳理一下？
哦，好的，那个春田的产能是1500亿，然后现在会扩到1800亿的样子，然后三星的话是1100亿，会扩到1400亿的样子，然后太佑的话是400亿，它可能会扩到400到500亿的样子，然后国产的几家厂商呢？三环现在是国内最大的，它的产能大概是有600亿，然后它也在扩，可能扩到700多亿，然后风华的话是500亿，会扩到600亿，然后威荣它也是600亿，但是它可能很多是小尺寸的，它的实际其实是没有那刚才讲那两家那么大，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中粒容的，它是600亿，然后呢它之前有个二期工程已经一直在建设，今年10月份会落地个几十亿出来，然后明后年持续扩产，这个里面会释放200亿出来，所以到2027年底2028年的话，可能有到达800亿。然后宇阳的话大概是200亿出头，再扩个小几十亿到250亿。然后信维的话，是扩的比较猛的，这一些基本上很多都是之前的扩产逐步的在落地。就是大家也没有说因为这一波行情起来了之后这个又加大多少多少的扩产，这个相对来讲不那么明显。新维的话它目前的产能已经是提到了40-50亿片每月，然后10月份大概可以提到70亿，然后明年的话可以提到100到150亿去爬坡。然后还有这个力合新的话是20亿，可能会提到30亿去。还有个云总是50多亿，会提到70亿。对，这是比较主要的这些厂商的产能的情况。
明白明白，就比如说您讲的这个春田从1500扩到1800，这个对应怎样的一个周期啊？是明年就扩到这个数吗？还是怎么样？
这里面有好几种说法。他现在，我有个同事也在春田里面，也跟他聊过。他是说，印度的那个工厂明年财年的第一个季度就能够释放出来，然后可以满足所有的 AI 的需求。但是因为他也不是关键人物啊，就是里面的一个销售，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认可。然后我也听说最近也有消息说印度的那个工厂延期了，就是实际节奏没那么快，往后延了。所以他主要扩的都是 AI 的，春田、太佑、三星这几家主要扩的基本上都集中在 AI 里面的超高容。然后国产扩的呢，原来的国产这些厂商扩的主要是普通高容，然后新进入的那些厂商他高容能力还不健全的做不了的，他就会去做扩中低容。
明白明白，了解。那比如说现在你有这个大概算过，就是比如说在咱们的出货里面或者整个行业，就是 AI 的料耗占比大概是有多少？
AI 整体的需求量是1000亿只，然后电容一年总的出货数量是50000亿只。然后我们日常的出货里面，其实 AI 超高容这种料非常少，因为我们可能有几个小一点的服务器的客户，他会用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讲还有几个点的占比，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一些企业来讲，它其实都供不到这些料，就找不到这类客户的需求。相对来讲，这些客户还是比较细分的，客户数量啊、总的需求来讲， 之前都比较少，只是最近这一波暴增起来的。但是这个暴增呢，更多的也只是在因为它相关的这条产业链里面的那些代工厂，那些代工厂的供应商基本上也都是那几个原厂或者大代理直接在合作的，所以在市场上其实这一些量能够碰到的不是那么多。
明白明白，那比如说像AI 里面就是用的，比如说最低的这个容值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型号？是不是至少要达到105或者106起步才能用在 AI 领域呢？
应该是这么理解，就是不同的产品都会用到高容和低容。那 AI 的产品呢，AI 服务器里面呢，它并没有限制最低的容值是从多少起，它肯定也会有小容值，但是它主要的用料特点就是要用高容，因为 AI 的这个功率比较大，然后它要滤波的那个效果要比较好，它必须要高容才能做到那个效果，所以它用量大的。基本上都是像476、107，要做到这样的容值。他其实希望还往227、477去做，但是行业里面目前配套的能力还起不来，所以那些的话可能会用什么坦电容啊，用其他的东西去满足了。所以 MSC 最多供应的最多的就是107这个容值，476、107，然后因为它里面的发热也非常严重。所以我们普通的消费类高容呢，都是差5R，五就是-40到85度，六是到105度，七是到125度。所以这个服务器里面对于这个温度的要求，它也会要求很多物料，最低要用差6系列的105度的。其实它更希望用差7的，但是也是因为做不出来，只能退而求其次，先用差6的。这个当然也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包括这个电压。那我们很多手机里面4.2伏的锂电池，3.7伏的锂电池，那我们配套的很多都是6.3伏的物料，但是 AI 里面它因为它这个电源一级一级下来的话，它里面有很多100伏的料、50伏的料、25伏的料，当然它也有低电压的，但是它会把整个的用料里面的电压水平会往上拉一级，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制约这个厂商去做到。这些极限容值的一些瓶颈。
明白明白，然后根据您了解下来，其实就是 AI 的这些料，主要就是日韩的厂商在做，对吗？那您能讲讲，就是国产供应商里面目前来说走的比较靠前的，就比如说比较接近能够在 AI 领域出货的有哪些厂商吗？
国产目前综合实力最强的就是三环了。他有自己的磁粉配方，甚至设备，他们现在也全套都打通了。然后，而且客户最近几年其实对国产传统的这些厂商呢都有在帮扶。然后，三环最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从几个亿、十几个亿，近几年一下子这个增长到马上突破40个亿，所以三环的综合能力是最强的。然后近几年呢，他自己做的这种。0603、106啊、226啊这些产品，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客户端替掉了日韩的品牌，所以它这一块的份额就越来越多的提升了起来，所以这个综合能力它是最强。然后风华呢，作为传统的龙头，它也有自己的磁粉配方、设备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有，但是它整个的发展势头不如盛华那么强劲，它毕竟是一家国企，它其实。会有一些国企作风在里面，所以呢，但是它的底蕴还是在的，所以它其实综合能力也算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的高容就实际上就没有三环那么厉害了，它的良率啊、成本呢、啊、都做不过，所以三环最有潜力。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威容，威容的话，三环跟风华主要做一些大尺寸的，0603以上尺寸的做得多，然后宇阳跟威容呢是做小尺寸。0402、0201、01005，甚至还有008、004。那现在宇阳威容的0402也基本上停产了，它会往小尺寸去转这个产能。所以，威容它在小尺寸的高容里面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0201、0402的5字尾的，1205、225、475，三环是6字尾的做的好。 然后卫龙这些就是小资金的股之尾做得好，那它也在非常多的大客户里面已经导入了供应链，然后也批量交付了很多。然后再接下来的话，信维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他投了70个亿做了那么大的，看起来非常气派的工厂，前面几年推起来确实也很难，终端客户都接受不了一个新品牌。但是这一波行情来的话，他们现在客户排队成长都排不过来，所以他现在如果在这一波机会里面能够去导入很多大客户的供应链里面的话，对于他后续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他有这个大资金投了这么大的高融的产能，他后面规划的这个150亿就可以落地，那他之前定的26年15亿的目标就很容易实现了。所以他这个可能这个势头好的话，这个过几年时间也是会进入到30-40亿，然后再持续往上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梯队，所以其实它也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宇阳的话，之前的高融占比相对来讲，因为成本做的可能优势不那么明显，高融占比会低一些。那这一波利好的话，也会让它去提升这个高融的产能，毕竟它也是有做高融的能力的，也经过 H 公司这些大客户的验证。所以他这一波的话，其实也是，也是传统里面有能力的这些厂商可以给他一些发展的好机会。其他的厂商可能现在赚钱，新进来的那些赚钱就比较好赚。然后真正的高融它是有门槛的，真正要把那些提升起来，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明白，明白，明白。好呀，您讲的非常清楚。对，然后其实就是像这些厂商，他们要从比如说像车规或者消费去切，或者说从这个低融的产品去高融的，像这个 AI 的高融产品去切，就是您觉得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主要这个难点，您觉得主要是在哪几个方面？
我讲一下，就是这个产能切换，理论上来讲，做 MSC 14道工序，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切换的，就是中低融转高融，甚至转到超高融，它的制程的设备是都是那几个工序，所以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上它会受到很多东西的限制。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设备，设备里面最核心的有几个工序，比如说前道工序的流研机，就是把粉料变成一层纸一样的，把它流成一层薄膜。这个流研要把它流的薄，那中低融的厚度可能3微米、5微米以上，那这个超高融的话可能要做到1微米以内。这个流研机一台就要上千万，那个贵的可能更多。这个它流研机这里卡住的话，它就没办法转，它高融没办法转超高融，甚至国产的厂商中低融的转到高融去，它也卡在流研机这里。然后呢，还有一个工序就是印刷和叠层，就是电容里面的容值是靠里面叠了几百层，每一层上面会印刷一个内电极，然后就是靠它叠起来并联叠起来的容值，所以 印刷里面它会涉及到一个是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叠层对叠的精度，你这个对不准的话，你最终的容值其实损耗会非常大，它就是你设计是106，但是实际上它做下来可能只有475，所以你就做不到那个容值，这个里面效率提升不起来，你的成本就会非常高。这里其实是电容我们一直做不赢这个日韩的，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他们的滚印技术，我们都是丝网印刷，他们是滚印，这个效率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成本就控制得非常好。后面后道工序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烧结，烧结做高熔基本上都要用滚道窑 RHK 滚道窑，也叫长炉。那这个长炉它在里面要控制它的气体氛围，然后控制它的温度区间，它在什么时间点要控制这个温度到什么多少度，都是要实现非常精准的控制。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让电容里面的金属和非金属断层，如果这个温度一旦做得不好的话，它里面很容易分层，分层了之后出来就是断裂了，这个产品就做不好了。所以这设备这里面是几道关键的工序 那还有原材料， 原材料里面其实主要是瓷粉，还有一些电极粉料。那个电极粉的话，其实还好，目前来讲，其实卡的不是那么严重。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瓷粉会比较难受一点，这个碳酸钙的瓷粉。所以瓷粉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就是颗粒度。基本上现在高熔这些产品的颗粒度都要做到100纳法。100纳米以内，甚至到几十纳米。那我们自己的，第一个是买不到日系的非常小的颗粒度的这种粉料，那国产的也有，但是它可能做不到那么细。第二个呢是粉体之间的这个均匀致密性，因为它做得非常薄，一层一叠一层的话，那个一层里面它可能就是三五个瓷粉的颗粒，这样子形成。一道流言的一层膜，那它如果说它不能做到均匀致密的话，这个一旦外部有电流电压通过的话，它是很容易被击穿的。所以这个瓷粉也是一个关键工序啊，一个关键点。那还有一个就是配方，就是即使你有设备，你有原材料，你没有对应的配方，这个配方主要是指添加的这些稀土元素，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那个叫什么呢？一些其他的东西，配料，就是这个配方的话，你是添加什么样的元素在里面，以及添加的比例，还有这个生产工艺中怎么去控制，这个配方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其实，经常就是你说0603106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溶脂，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或者说做出来成本不行，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配方，它可能做的不是最优的，就会导致最终的良率低，导致你的综合摊下来的生产成本高，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键点。那你到超高熔那一些的话，或者说你熔脂做到476107这些，你没有这个好的配方，你这个东西完全就是门外汉。所以主要就是这一些几个关键的因素会限制国产的厂商像这个超高熔。的这个产品方向去冲击这个日韩的一些市场，所以这个其实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我们跟日韩其实最少隔了2代，这个追赶的时间最少也在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上。
明白，明白，明白。您讲的非常清楚，对。然后现在我们也还是回到这个价格端的一些变化，就是在您的视角，因为我们也对接非常多的原厂嘛，那其实比如说不同的原厂给咱们的涨价的幅度，以及这个比如说拿货的难易程度，这些有区别吗？就是不同的原厂之间有区别吗？
有，现在日系厂商他其实最近这几个月都没接单了，他没怎么涨价，但是他就是不接单，因为他的订单都去保 AI 去了，然后仅有的一些消费类的产能呢，他要去保他一些大客户，所以他对于渠道的这些消费类单，甚至一些普通终端客户的订单他都不接，这是日系的风格。韩国三星呢，他之前是控产能，订单他接。但是近期就是最近这1、2周的事情，他对于这个接单他也是控的比较紧的，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接单上面，因为也听说他不是接了一个200亿美金的 AI 的大单嘛，所以他可能会导致他产能更加紧缺，所以他现在对于消费的订单的这个接单的情况也控得更严了，但是它的价格是在涨的，它有在涨，它其实是5月，我刚才讲了5月中旬那一波，它其实算是领涨的。然后台系和国产的呢，基本上都是跟涨的状态。那大家其实整个行业目前来讲，大家基本上几乎不会去发涨价函。那涨价的方式呢，其实都是跟客户讲，这个交期很长，最终都是让客户自己来提。就是在最艰难的那个时间点啊，现在其实涨过来了，大家都可以摊开来讲，哎，这个现在的价格是多少了？最艰难的那个时间点，大家都是说啊，交期很长，所以客户就说，那你只要你保证我的供应，我主动给你涨价，你说要涨到多少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比较委婉。那现在其实这个行业，因为之前这么多年，MSC 一直是一个配角。 所以呢，我们作为乙方，客户作为甲方，这个身份，这个差距还甲乙方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不像 IC 做芯片、做存储的那些厂商，它很强势，我们一直是最弱势的那一方。所以呢，平常我们都是求着客户下订单给我们，然后生怕服务不好客户，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没办法很强势的说啊，我就要马上给你涨价，我就是不给你出货了，你就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一波里面只是被动的拉长交期，让客户来给我们提。那现在这一波熬过去了之后，现在其实都大家都可以敞开来讲，但是呢，也不会讲得特别的强硬，都是商量着来。所以，那现在其实对于很多客户，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都是逐个客户去沟通，看客户能接受什么样子的，那就给他调整成什么样子的，所以都是比较缓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
明白
后
明白。
刚才讲到日系和国产的，基本上就是国产的态度，它的价格呢就，它的单还是接，这些订单接了之后呢，它就要按照它的价格去排这个优先级。日韩厂商它基本上，特别是日系厂商，它是严格按照接单的顺序去排单。那国产的这些台系的厂商呢，就按照重点看价格，谁的价格高就可以优先排。价格还有客户的重要程度、紧急程度、客户的体量等等这些综合因素去看，重点还是看价格。所以现在国产厂商就随着价格高，它出货速度就快，否则的话它就持续的排，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明白明白，那比如说，就是因为最近几个月其实价格的变化也很大。那比如说，这个正常的这个国产原厂的出货的交期大概是多久？然后现在基本上，比如说，如果你的价格没有优势的话，大概会排到多久？
价格没优势的情况下就无限长了，反正现在大家每一家原厂的单都排到年底以后了，至少有6个月的订单排在那里。现在这些单其实都是，这些渠道商客户也好，就下单就很容易下，反正大家都交不上就多下一点，所以这些单其实排起来意义不大。所以国产的这些厂商更多是看价格，价格好的。你像这些高容物料，就是电容正常的生产周期3到4周，现在可能各方面都很紧张的话，会长一点，四五周的样子。生产出来了，不断的有产线出来，它就不断的去分货，这个分货就是看谁的价格高。所以如果你价格非常好，你现在下单给他，他可能有那些在途的，正在产线上生产的那些料，他出来了之后，他就可以优先排给你，这个交期可能1、2周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说你是一般的通用的价格，你可能得排个1、2个月，然后你价格再低一点的话，可能就轮不上你，因为大家现在都是不断的在刷新这个价格，然后从6月份开始，大家已经把在途订单的价格都给刷新了，就是我，比如说我3个月之前下的单，他现在都不接受了，这些你必须要刷新在途。但是又限于这些法律条款什么什么的规定呢，大家也没有说讲得很明白，就是你要是不接受，反正我就给你排着，我就交不出来货。所以真正有需求的这些需求方呢，他会主动的去刷新这个价格。
明白明白，对，就是咱们讨论的这些，就是就基本上都是针对高容积以上的产品嘛，还是说，比如说像消费级里面，甚至这个中低容的这种产品，目前的交期也需要这么久？因为好像根据咱们的理解，好像中低的这些产能紧缺没有那么的严重啊，就是您能给大家分析一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吗？
好，这个其实不同的行业里面，不同的产品里面，基本上都是高容、低容全部都要用的。然后，最开始这个是从 AI 里面用到的超高容、极限容值这些东西往普通高容传，再传到中低容。所以呢，从去年主要是一些，因为 AI 的那些超高容平常在市场上不怎么能见得到。因为它都是点对点的去满足的，所以市场上里面它看到的多的呢，主要是普通的高容和中低容。那去年主要是 高冷的规格从一两棵、三五棵到30棵，去年底有30棵高冷区，然后到今年由30棵又增长到50棵、80棵，到现在基本上都全面在缺在涨了。然后这是高冷，然后中低冷的话，一直到5月中旬，三星说6月份要涨价的这个时间点才比较明显。那年初的时候，渠道商其实大家都感受得到这个行情已经掉头了，已经开始上行了。所以呢，之前大家都不愿意备库存，那今年初开始，渠道商就会把这些中低冷的库存就备起来，之前备1个月的水位，现在拉升到3个月。所以呢，今年上半年这个库存的状况呢，库存的状态呢，就从这些中低冷，就从原厂的仓库里面不断的向渠道商、代理商仓库里面在转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原厂的货，这些中低冷的单接的越来越猛，已经成品都交完了，只有散片不断的去编带，然后编带又受到编带产能的限制，一下子编不完，所以它出货开始紧缺，慢慢的紧缺，它的交期由原来当初可以交货，变成后面的2个星期、3个星期、4个星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也实行了这样的一个排队，就是你谁的价格高，谁就可以拿到货。所以在上半年，在1到5月份呢，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是实现了一个价格缓慢的提升，比如说10个点这样子，然后到5月中旬那一波，一下子就跳涨起来，跳到30个点。然后就大家备货的意愿更强，然后到6月份开始，终端客户开始备货，现在是基本上是抢货的状态，所以是这样子传递过来的。
明白明白，您讲的也非常清楚，它也是逐步传导的一个过程。对，然后那比如，对，然后那比如说，因为您也是经历过上一波的周期嘛，那像就是在上一轮周期下行的时候，就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啊？当然，价格肯定是一个方面啊，然后包括可能是终端取货的一些热情啊，然后备库的这些热情，当然都是一些这个很好的衡量的指标，但就是以您的经验来说，比如说在这个上升的周期有怎么样的现象，然后比如说要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周期可能会往下，又会出现怎样的一个信号？就是这一块您有没有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分享分享。
上行的时候，其实，往往会伴随着，就是最开始就是先缺货。其实每年我们都会碰到一些个别高冷的缺货，但是如果说这个缺货的规格越来越多了之后，就会拉动涨价，物以稀为贵嘛。然后这个涨得越来越凶了之后，那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景气度非常好，这个行情起来了，那我们大家就愿意去备货了。备了货，你放在手上放1个月、2个月、3个月，这个价格卖得越来越高，大家手上赚的利润就越来越多了。那赚的钱越多，就越愿意备更多的货。再加上一些大环境的一些利好啊因素加起来的话，这样的一个雪球就慢慢滚起来了。那到高点要下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倒比较难判断，因为如果说大家能够判断到这个时间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就下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不知不觉，哐当一下子就垮了。我们其实上一波周期在16年缺货，17年缺货，然后17、18年暴涨，19年其实是一下子掉下去了，垮了一波，直接是跳崖、断崖式的下跌。但是呢，20年又碰上疫情，所以又接起来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21年又掉下去的时候，又是这个直接价格直接往下掉，所以呢，其实这个下去的时间点我倒判断不出来，上行的主要是缺货，然后涨价这样子慢慢过来的。
明白明白，听起来好像这个库存这边也是一个比较强相关的一个指标。那比如说在行业像我们这个备库最激进的时候，一般会压多少个月的库存？
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动态的，有时候你是想背不到，有时候你行情好的时候，其实你背的货又非常容易卖，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往往每个厂商都不太一样。
明白明白，
然
那
后，
您比如说，
库存时间长的时候呢，其实反而在淡季的时候，库存时间会更长一点，因为淡季。这个行情下滑的时候，大家都卖不出去，需求又比较萎靡，然后各种渠道又，比如说三星的代理商的门槛，一年至少要拿1000万美金，那这个货你必须要拿，你卖不出去你也得拿，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手上的库存就变得比较高。那原厂它卖不出去，它还是得生产，所以行情低迷的时候是大家库存水位其实相对来讲会高一些的时候，其实都是动态的，我觉得这个各种情况都有。比较
好
复
的，
杂，
好的，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总结一下，其实就是现货先涨，然后目前原厂给渠道的涨，其实是在6月份以及7月份才普遍去调，然后按照咱们之前的经验，其实这波周期可能因为由于 AI 的结构性的缺口，包括这个高壁垒的原因，其实持续周期其实会比较长，就是您比如说按您的判断，其实能看到2028年，就不只是说到2027年结束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对，然后那您作为一个经销商的角色啊，其实因为我们国内也有挺多的经销商嘛，就您能不能谈谈，比如说像友商的这些经销商，就是您觉得大家的，比如说这个库存的水位啊，然后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啊，或者说代理哪些品牌对他来说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就这块您是怎么理解的？因为咱们也是经销的角色嘛，是怎么看待友商的这些情况？
现在大家的库存水平其实相对来讲都没有那么高，因为在这个就是这一波涨价来的比较突然，正式的涨价其实我们算是从5月份开始涨，也就涨了2个来月的时间，之前都是在酝酿，所以在这一波里面这个过程之中呢，大家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个行情来了，想要去把库存拉高点去备货，但是呢，大家往往又说不好接下来的这个涨价的幅度是怎样子的，会不会有下行的风险？因为从去年5月1、10月1，今年上半年大家都聊过，就是都觉得啊，马上要涨价了，马上涨价，但是最终呢，没有很明显的像今年6月1一样的那个三星的这个直接这个出涨价，实际的涨价出来，所以其实之前也有谣传过。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后续的这个东西都是看不太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大家都想着，那我就进一点出一点，我同步的进货，同步的出货。那这个时候上半年开始，几个大厂它的出货节奏都控制了，三星只出了6、7成，现在只有4、5成甚至更低了。然后太釉跟称田呢，也是从8成。降到5成，降到3成，然后他5月份开始也就完全不接单了，变成零了。所以呢，他出货的交期就是拉长了 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些渠道呢，就是进来的下单可以下出去，进来的货变慢了，但是我们往外卖的时候呢，又很好卖。我们就是这个东西，有的人控制得住，有的人控制不住，所以我们就想着边进边出。那出的我们也没有控得那么死，所以往往价格，能够卖到好的价格，我们就会去愿意把这些，库存，可能之前放了那么久的库存，其实不自觉的就把它卖出去了。所以这就会导致我们高融想备，但是最终备不到。每一家厂商他手上一定会有一些，之前那些偏一点的没那么通用的料，它一定是库存水位比较高的。那些最通用的量卖着卖着就卖完了，想备也备不到，所以呢，现在整体来讲，高融的库存水位应该是在1个月以内，然后中低融因为上半年大家备过一波，所以呢，现在中低融的库存水位有2、3个月，现在呢慢慢的也在下降，因为现在经销商就是现货商和终端客户的这个中低融的一些这个。实际的需求也好，备货也好，就是他们下过来的订单也变多了，所以那我们现在价格好的也会去把这些中低融也会去出去，所以呢，中低融从原来的2、3个月也下降了3个月，可能下降现在大概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原厂呢，它之前的成品库存都出完了，它现在实际上原厂的库存水位都是比较低的，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好的好的，那个今天咱们的交流时间也接近1个小时了，聊得也很充分，这个专家讲得也非常清楚。那整体来说呢，就是专家对于后面的价格的判断还是相对处于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 AI 这边的需求，并且向下的挤压，那包括整个周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长，但是价格的这个涨幅的斜率可能会不及上一轮那么陡。对，但这个周期的长度应该可能会超过大家预期，而不是说只是到2027年年初或者2026年年底涨完一波就结束的一个情况。那整体的这个交流也比较充分了，那也谢谢专家的时间。然后其他的投资者如果有些问题想要跟这个专家单独交流，或者说跟这个我们团队交流，也欢迎联系天风的团队。那谢谢专家时间，也谢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啊，谢谢大家。那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
嗯，好。